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展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亲爱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这是星期一的早上，早上7:31，9月30号，九月的最后一天清晨，很开心呢，在这里跟您透过直播的线上，今天我们有60分钟的重聚啊。哎，说重聚呢，是的，因为我们当中很多的老朋友啊，那文慧很熟悉的我们的肢体呢，都已经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冒泡了。但是呢，有些人是第一次碰面了，例如阿玲，欢迎您，我看到您冒泡了啊。那欢迎，还有旧雨新知，欢迎您呢，不要潜水，一定要冒泡。那今天呢，在这里呢，有文慧，还有一位神秘嘉宾，来，我给大家呢3秒钟的时间猜猜。这位神秘嘉宾是谁呢？3、2、1，开盲盒出现吧！
是，等了很久哈，看什么时候能说话。是，但是呢，可能在说话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能够认出这个声音。
哦，能不能认出呢？这一把声音，这个声音是谁呢？
嗯，
再给大家3秒钟好了，3、2、1，有人猜到了没有？猜到了没有？哎，好像呢，大家
可能大家很疑惑，说这个好像有点熟悉，又很陌生。
哇，江南外语呢，立刻呢，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啊，
我裂开了。好的，
对，然后呢，对，裂开了啊。然后西浦月猜到了。哎，刘芳老师，然后劝慰子说啊，原来是刘芳老师啊。秦风笑说，刘芳老师，是的，哎，刘芳老师呢正在休假当中，那所以文慧呢就把他给拖来了，趁着万峰老师外游还没回来之际啊，不然的话他跟万峰老师两个人呢，他们的声量会把我们的录音间呢给爆了。
不，刘芳老师最近也稍微有一点不一样，就其实稍微有点不习惯哈，因为呢就觉得可能回到香港或者回到我们亚洲的节奏呢快了很多，然后呢就想当年，哇，当年我的语速也是很快的，
对，
尤其是跟万峰老师在一起的时候呢，就很容易就更快了一点，
因为你被他给激动起来了，他大声，然后你快啊，那现在刘芳老师温柔多了啊，那特别是对着文慧啊，好，所以呢，欢迎我们的刘芳老师今天呢特别来客串啊，其实也是回家嘛，对不对？你看现在我们的第五空间呢，应该呢老朋友呢待会一定会马上涌出来的，抒情你看他都冒泡了，平常这个时候他不冒泡的，因为他要工作。他说，刘芳老师早上好。
早上好，早上好，谢谢大家的问候。而且呢也总有一种啊特别熟悉的感觉。另外呢也是有一种哎怎么都形成肌肉记忆了。是，看到一些很熟悉的名字，看到一些很熟悉的问候哈，也是很温暖的。
是，好，那今天呢除了刘芳老师在这里啊，我也欢迎了老朋友啊，如果你在听的话呢，也趁着刘芳老师在的时候赶快冒泡跟他说声好啊，因为下一回客串不知道等到何年何月了啊，对，什么时候了。那今天呢我们继续灵修，有来自于景月老师的海天日历，然后呢有利百家老师的赞美的学校，哎， 那他只有18讲，所以呢今天明天是最后两讲了啊。那么今天他会讲在古典音乐当中撒旦的影响啊。那么我记得上周四呢他是特别提到呢在现代音乐当中的一些撒旦的影响，撒旦的作为。好，然后接着呢我们会来谈谈啊，就是呢这个11小长假您会做啥，有些女士会做一些她秘密的事情。
啊，这个说的我很好奇。
对呀、什么事情呢？好，那待会再说。接着呢，就是呢，来到我们本周的金句，那来到《民数记》，哇，我们终于呢过了立位记了。我们好不容易出了埃及，然后立位记在那边打滚啊打滚。
哇，《民数记》也不容易。
《民数记》也不容易，但是至少有一些故事啊，我们可以呢比较容易呢去看。好，《民数记》的3章4节上半部啊，民数记的3章4节 上半部。那接着呢就是呢代祷事情，今天特别邀请刘芳老师呢来带领我们呢一起的祷告啊。所以有什么代祷的事情呢，欢迎您呢就赶快呢放上我们的同行频道第5空间。你是不是很久没听到这个铃铛了？
是，
我再敲一次给你听。哇哦！那让刘芳老师再听一次啊。好啦，那要提醒大家什么呢？就是有些人趁着放假啊，会买一些的食物塞在冰箱里头
囤起来。
对，这几天我就在家里好好的干嘛呢？像万芳老师打游戏
哦。
那像我呢，可能就有几部电影、几部剧。电视剧呢我要去追的，最好呢不要出去人挤人啦。我就在家放假行吧，但要小心，因为呢不管是生食的或者是熟食的食物呢，你不要以为放进冰箱就没事了。因为最近呢有一单新闻，就是郑州，河南郑州呢有一位女士呢，孙女士下班回家呢顺手拿出呢冰箱里的一盘熟牛肉当晚饭吃了，没想到第二天就开始发烧，浑身的肌肉酸疼没力气，所以家人赶紧把他送到医院，结果检查显示是李斯特菌感染引发的败血症。
其实挺严重的。
当
然可能他这个虽然是一盘熟牛肉啊，但是他呢可能是没有加热。然后他就觉得反正都熟的嘛。就尤其是在最近可能
我们不是有冷盘吗？
对，冷盘，而且呢有些时候呢也天气也比较热，对吧？也不太想吃太热的东西。那但是呢医生就说了，其实有一些致病的菌体本身就喜欢低温的环境或者耐低温，那所以呢即使放在冰箱里面啊，它并不能阻止它这些细菌的产生。比如说这里说到的李斯特菌啊，还有什么致贺氏菌啊、耶尔森菌啊、沙门氏菌啊等等这些东西。
沙门就比较熟悉，
听得比较熟悉一点，
对，它特别会影响我们的肠胃，对不对？
所以呢滋生这些细菌呢，如果这个食物里面它其实放的时候它一直会滋生嘛，它会更越来越多。然后呢如果你拿出来一吃啊，就会出现腹泻腹痛啊这些症状。那么当然刚才这个新闻就更严重了哈，就是导致败血症、脑膜炎这些问题。
是，你说到脑膜炎呢，我就想起呢前些日子也看到一则新闻，是西瓜。他就是今天吃了吃不完，
okay,
然后他就放进这个冰箱
里。
对，第二天然后呢就真的是脑膜炎，
哇，
进了 ICU 了。
那西瓜这个还挺难处理的，因为你说这个熟食吧你还可以加热，那西瓜这咋整？
对，所以呢
最好就一次吃完，
对，
是吧？
又或者是你真的放进去，请你要用保鲜膜给它包好。但是真的西瓜就我觉得还是挺危险的，因为你冰箱里头就算你分开，你还是有一些是生的，一些是熟的嘛，对不对？
是的，是的。
其实每一样食物如果放进冰箱，你千万不要以为放进冰箱就没事了，尽量赶快把它吃掉。还有就是呢，最好全部都是用保鲜膜把它给封好，
包起来，
或者是
放在盒子里。
对对对啊！所以今天早上呢，就是特别提醒大家，因为放假嘛，这个真的是有些人会去买食物囤起来。那提醒大家。
上主是滋养生命的泉源，只要我们每日听一听丰富的天粮，灵命就会饱足健壮，永远不可。用耳朵揭开的海天日历声音版。
传道书第三章第一节，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
要为自己累积信誉，除了别人交托的事，我们应尽力完成，守时出席不同活动也是十分重要的。不要轻看守时这项好习惯，它可是我们给予别人的印象之一，反映出我们是否遵守承诺。不论我们是主办活动的人，还是我们参与别人的活动，守时除了有助于让活动按时顺利地进行外，也可以帮助我们累积信誉，获得更多的工作机会，对于日后个人的发展可带来积极且正面的影响。
传道书第三章第一节，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
听得见的海天日历。感谢海天书楼授权使用2024年海天日历。
老师早上好。
怎样？
没有，我就觉得你好像呢把一天的精力呢都用在早上。
第一句
起床起床起床床，
我们就让清贤老师带着小吉他在这里呢弹唱60分钟。
60分钟吗？
对呀、啊、你下午做那个什么、
啊、那个才6分钟而已、啊、
起床起床起床床。
早上好，昨天发生什么事情不开心不愉快丢掉吧。谢谢你收听早上的直播节目线上今天，我是苏小燕。
起床起床起床床。
早上好早上好、哎、听众家人早上好。
新田老师我是新田。对，你讲了那么久终于把名字讲出来了。
起床起床起床床。
那么今天呢有我，我是谁呢？是文慧。
还有我杨天成。
对啦、嗯、
早上好，
好久不见啊。
哎，没有好久不见，
在节目中
啊。节目中。
对，
Come on
线上今天早上7:30到8:30陪着你开始新的一天。
快起床啦，太阳都晒到屁股上啦。
刚才呢大家听到了，在线上今天呢我们所有的主持人呢都出现了。那么背景有一把声音，有一个声音他今天也出现了，刘芳老师嘛。
哦，背景。
没有啊，就是你是念旁白报幕的那个吗？
哦，
对不对？
是是是。
对，平时呢都没有出现，今天终于出现了啊。嗯
嗯、是是，突然发现原来这不是一个 AI。
哎，要找刘芳老师的 AI 可以找得到，但是呢、嗯、我想那个声音里头的表情啊感情是找不到的、嗯、对不对啊、嗯、要这个本人在这儿。好了，刚才呢我们一起灵修啊，这个传道书3章1节，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哎呀，我觉得特别的应时啊。为什么？因为假期了嘛，11、嗯、你会不会觉得哎就是这个时候？
对，就是有很多的安排呀、嗯、或者说你的工作突然一下比较集中、嗯、然后呢你又要享受这个突然放假的时间、嗯、那大家有不同的安排，
对，
可能要是回家呀、嗯、然后要开始挤高铁。
是是、嗯、还有台风现在也来报道了。
是是是，当然他也去有时来有时。
那看到呢同心频道第五空间呢，哎，我们的抒情说呢明天他的妹妹结婚啦。
哇恭喜恭 喜,
恭喜。对了，那另外呢也有人说哇开始冷了，明天要出去玩了、嗯、开始冷了。那报告一下啊，因为上周末我们已经有报告了，就是呢哎强冷空气呢，而且呢是全方面的强冷、
嗯、
就是会有下雨，然后会有下雪、
嗯、
然后还刮大风。
是，
那现在又来一个什么8号台风，哎，什么山陀儿。我觉得他的名字也蛮可爱，不过他影响的可能就是广东福建到浙江这一带啊，风雨会比较大一点，会不会登陆呢就不知道了啊。但是会影响了文慧的老家台湾。那所以呢请大家一定要注意，我看到呢啊气象报告说呢西北好像重庆那一块呢就会降温，会降到什么呢？情况怎么样？就是呢最低温度10度，最高26度。
嗯，
我还跟刘芳老师说这怎么穿衣服啊？
是是，感觉就是早晚在冬天或者秋深秋，然后呢中午的时候在夏天。
对呀、啊、对呀、啊、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注意啊，特别是明天开始的长假一直到7号呢，可能大家已经有计划啊，就是好像这个经文说的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台风就来了，气温也降了、嗯、那么假期也开始了，那你准备做些什么呢？就把这一些呢都完全的交托给神。就像我们的刚才听到的那首英文诗歌，那我要跟刘芳老师说、
嗯、
你知道我们有两位听众非常可爱的，
嗯，
那哦不应该三位，陆英飞弟兄呢就是每天呢在第五空间呢发一些资讯，
嗯，
然后呢你知道大叔吗？
嗯，
他从我们节目一开播到现在，
嗯，
他比你还要全勤，
嗯，
比我还要全勤，
是
每天送 送上心灵鸡汤。
哦，是，我有这个印象，所以就是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然后看到大家还是非常的认真的，每一天不只是打卡，而且也是呢给我们传递一些属灵的资讯，然后和安慰。
对，还有一位，那就是清风笑。
哦，
他会帮我们搜歌词。
嗯，
所以今天他说，哎，这一首歌他
不知道啊，是因为它是一首英文的歌，叫做 In His Time。 就是其实就是在表达说，在神的手里万物有定时，在他的时间里各按其时成为美好。
对，所以呢，不管这个假期我们是怎么安排啊，我相信一件事情，那就是呢，我们的时间都在神手中。那为我们这个假期祷告，也为我们所做的安排呢来祷告。那么相信呢，神在当中会带领我们的。好了，时间已经来到7:50，您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早上7:30到8:30的直播当中。唉，我可能太兴奋了。因为我觉得我说话越来越快。
我的速度转移到你那里去了。
对，你慢了我发现，然后我快了，可能太兴奋了啊，因为刘芳老师出现。好，我要调整一下，慢一点。那么这个时候心呢，把它慢慢的静下来，我们一起来学习。
耶和华本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
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凡有生命的都要赞美耶和华。
跟着音乐节拍，双手也举起来，无论你是什么年代，一起来大声敬拜。
但什么是赞美？怎样赞美上帝？赞美对我们有什么影响？
一起来献上赞美祭，来歌颂高举耶稣生命，耶稣奇妙生命。
那就来吧，一起进入利百佳老师的赞美的学校。
大家好，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在古典音乐中撒旦的影响。是不是有一些人觉得古典音乐是神圣的、圣洁的，基督徒多应该接触古典音乐呢？其实当我们真正了解古典音乐的思想背景和不同时代的古典音乐特点的时候，也可以看到其中的撒旦的作为和影响力的。原本西方音乐史呢，从教皇格列高利一世的圣歌开始的，所以中世纪时代它主要的音乐还是圣歌为主的教会音乐。经过文艺复兴、巴赫、亨德尔的巴洛克时代呢，都是教会音乐为主，所以教会音乐呢，它的位置一直在世俗的音乐之上。而且巴洛克时代的主要的音乐家巴赫，他认为音乐是为了荣耀上帝而存在的，来自上帝的礼物。我自己也很喜欢演奏巴赫的曲子。到这个时代的音乐是没有问题的，因为教会的音乐主导嘛。可是没有过几十年，音乐的价值、音乐的目的从荣耀上帝转变为满足听众的耳朵，意思是以神为中心的音乐的存在意义变成了以人为中心的音乐。主要的原因是在音乐背后的思想的差异。从18世纪起来的古典音乐呢，受到启蒙主义的影响。启蒙主义呢，反对基督教，也反对超自然的神的力量，而追求的是个人自由、合理性、世俗化、和平等等。所以启蒙主义呢，给信仰开了大大的进入个人主义和人本主义的道路。那么受到启蒙主义的古典音乐，它的特点是什么呢？国际性、 人本主义和大众性。代表的音乐家有海顿、莫扎特、贝多芬。那么古典音乐的领域是非常广的，今天我们主要通过贝多芬来了解一下古典音乐的特点。如果要所有的音乐家都讲的话，要讲很多。那么贝多芬呢，他32岁的时候呢耳鸣，因为听不见嘛，所以决定了自杀。在那个时候他自己遗书上写的是什么呢？我其实已经决定结束自己的性命，不过让我活过来的就是艺术，在我里面的感受全部拿出来之前，我绝不能死掉。那么他就没有自杀。从此以后他的音乐的变化很大的，他的旋律和声音乐的形式变得很复杂，非常巧妙独特，也有爆发力的那种东西，也有浪漫，所以让人进入到感动的境界当中。当然贝多芬也写过弥撒和欢乐颂，不过很多音乐家音乐研究者们认为弥撒是以圣经为素材的作品而已。那么有一些人会问，哎，贝多芬没有写过欢乐颂吗？他不是写得很好吗？其实我们现在看的红本里的这个欢乐颂呢，其实不是原来配的歌词。原来贝多芬找的歌词的这个写歌词的人是谁呢？德国的浪漫主义诗人虚勒。他原本写的歌词大概的内容是什么呢？百万人民呢，你们要服服预感创造主吗？他在星星之上欢乐呀，诸神的闪烁。他在这个歌词里面反复提倡的上帝不是唯一的神，他写的是诸神，很多的神。所以后来美国的戴克牧师，他在56岁的时候呢，在马萨诸塞州威廉大学里面重新配的歌词。所以我们很多的基督徒现在唱的贝多芬的欢乐颂呢，是在美国戴克牧师重新写的歌词。那么贝多芬1827年不到60岁的时候去世的时候呢，我们能够通过他的那个石膏的脸看到他的脸是非常严肃很僵硬的脸的。那我们接下来看一下浪漫主义的音乐，请跟着贝多芬。后期的古典音乐出来的呢是浪漫主义的音乐。浪漫主义的思想背景是人本主义。那么在浪漫主义时代里面呢，音乐的美丽达到极点。代表性的音乐家有肖邦、瓦格纳、舒伯特等。浪漫是什么意思呢？浪漫这个词呢，从17世纪开始理解为离开实际的生活，有距离感，传说中、小说中、幻想的、理想的、想象中的一些状态。所以浪漫主义是指在离现实生活很遥远的理想世界里面追求达不到的目标和无限的自由。因为达不到，所以很多的浪漫主义的音乐呢，他们的生活过得很不幸福的，他们的爱也达不到好的结果。因此很多的浪漫主义者，他们虽然唱歌的是爱的歌，可是却自己没有结婚，一辈子独自一个人生活。从舒伯特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他的曲名是这样的：未完成、彷徨人、死亡和少女、去哪儿、焦虑、冬天路人、夜晚和梦想等。这些是大部分典型的浪漫主义者的曲名或者主题。看起来呢，他们在追求什么？确实有一些浪漫把人引导到虚无主义。 他们的生活呢一直在彷徨，属灵上也是非常可怜的灵魂，没有正确的目标，他们活在理想的想象的世界中，其实是非常可怜的。希望赞美上帝的人里面没有这样浪漫主义者的现象出来。那么接下来到了20世纪之后呢，古典音乐和浪漫主义的音乐结合起来，出来一个虚无主义和破坏的音乐。当人们追求浪漫，一直努力的追求往前走，可是你看不到路，遇到一堵墙的时候会感到无力，要么绝望，要么很努力的去打破那堵墙。所以20世纪的音乐分两个，一种是保留古典和浪漫的音乐的技巧，然后发展的更复杂，变成虚无的那种背景音乐。另一种呢，完全打破了古典音乐的原则、调式、节奏、形式等等，所以他们的音乐变得很没有安全感，缺乏人性，古怪、不安、强烈而刺激的音乐。代表性的音乐家呢，美籍的俄罗斯作曲家 Stravinsky， 他的作品之一是《春之祭》，一部芭蕾舞的歌剧嘛，芭蕾舞剧。这个音乐是代表20世纪的芭蕾音乐中很重要的一个。主要内容呢，一个处女，把一个处女献给太阳神的过程。那么这女人在舞蹈里面表达出来的是恐惧、烦恼、精神错乱等等，最后是去世的。非常刺激的原始的音乐。那么很有意思的是，我有一次偶然机会看到韩国的有一个鬼片里面用的就这个背景音乐，还配得挺合适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些20世纪的破坏主义的音乐家呢，他们多多少少受东方佛教和印度教的影响。那我们从古典音乐开始到浪漫主义，到20世纪的音乐里略过了一遍呢，虽然很难用一句话概括古典音乐是什么，也有一些古典音乐对人有一定的治疗的作用，也有一些好的部分，可是我们不能忽略的一点是它背后的思想，如果不是来自于神的话语，不是基督的精神的话，这些音乐呢没有办法真正帮助到我们基督徒属灵生命成长的。当然我们赞美的时候可以用古典音乐里面的好的和弦进行啊，旋律啊，这些是可以引用的，可是不能把他们的思想的部分拿过来去用。那么我花了2次的分享这么多在流行音乐和古典音乐中的撒旦的影响，那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堕落的撒旦作为音乐的天才，为了破坏人的灵魂，切断人与神的连接，所使用的各种种类的世俗的音乐呢，确实是在影响我们的灵魂的。那么有些人会问，那我们应该听什么样的音乐才对呢？其实我们不太需要太敏感的对待世俗的音乐，也没有必要花太多的时间来去找出不正确的东西，而是要学习正确的东西，要熟练它。赞美上帝，正确的传达神的话语的。赞美神的歌词呢，包含的是神的属性。而且我们一直强调的是什么呢？秀乐中歌词才是本质，音乐是非本质的。音乐它就是服侍神话语而存在。所以我们还是选歌的时候呢， 需要留意歌词里面所讲的内容，看看歌词有没有符合圣经的话语，有没有包含神的属性。当然有一些歌词呢带着传福音性质的，把耶稣介绍给人听，或者有一些歌词是彼此祝福的，差遣等等。那么按照教会和服事的不同的需要来去选歌就好。英国的基督教威尼公会的创始人约翰·威斯利牧师，他在堕落的英国社会中带来了属灵的复兴运动。那么他和他的弟弟发现了在教会里能唱的新的赞美诗歌不是太多，所以他就用了当时在酒吧里所唱的曲子和民谣，在那个旋律上添加了基督教的歌词来唱的。那么他们当时这么做出来的诗歌，很多的诗歌在我们红本里面写着。也有威斯利牧师他们自己写的曲子也在红本里面呢。我们可以晓得，当这些旋律被世人所唱的时候是属肉体的音乐，可是当神的话语、基督徒的歌词、赞美神的歌词添加到这个旋律里面的时候，很多在伦敦的酒吧开始关门，彷徨迷茫的灵魂归向上帝。耶稣的福音是带有洁净的能力的，我们只要紧紧地抓住耶稣，我们就不用担心。耶稣在约翰福音6:63里说，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祝愿大家在每一天生活中，赞美的歌声从内心深处而发出来，以真理代替谎言、焦虑和恐惧。愿上帝祝福大家，再见。
工作与家庭都不顺利的人生，把我变成了一条死鱼。
虽然痛苦到想死，却无法辞职的理由。每天上班下班，究竟是为了生存还是生活？
就算是小咖，也想被尊重。
我必须拼命工作，然后多存一些钱。我只是不想最爱的人。
离乡背井，在外拼搏，这不是一条容易的路。但有神同行，就是一条恩典之路。10月2日起，共14讲，星期一到星期四，欢迎您和文慧一起追寻圣经人物的脚踪。
更有尊严。
进入创世纪里的打工路。早上八点十分，那正在为您播出的是直播中的线上。今天九月三十号，九月的最后一天啦。那么欢迎大伙儿冒泡啊！这是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节目，所以呢，看到呢新朋友冒出来了，龙心梅欢迎您，还有老朋友青青听也冒泡了。那么在这里呢，有文慧，还有呢我们九位。
久违的是我是刘芳、
对了，还有刘芳老师。刚才大家听到了，哎，赞美的学校呢今天是17讲，明天是18讲，最后一讲了。那之后我们会摆在呢我们网站的资源库，大伙儿呢可以去下载，然后呢分享出去。另外呢我们新的栏目呢，哎，好符合呢我们的小米熊在第五空间，哎，他说到他呢已经13天工作了，没得放假。
嗯，
那所以呢，哎，有一些的牢骚要说，可以说的，不然的话呢，我怕你会积在里头爆炸了啊。
嗯，
那么这个打工路或者说呢上班的路呢，真的是不容易走。所以呢，从10月2号开始，哎，我们看看呢，这个创世纪里一些打工人他们在打工的生涯当中遇上什么事，他们如何面对呢？所以创世纪里的打工路，欢迎大家收听。
哎，这个题目听起来就很有兴趣。
嗯，
然后呢，在我立马想到的就是那个什么七年又七年的雅各，典型的被老板 PUA。
哇，你马上想到雅各了。其实我觉得亚伯拉罕已经开始，
都是打工人啊。
对，
从远古的时期都是这样子。
对对，但是我们转个念头，就是我为上帝打工，那就好一点，对不对？但是呢，为上帝打工跟这个为老板打工之间如何呢？哎，这个距离有点遥远，中间如何平衡，是我们要学习的啊。
嗯，
好了，但我们还是很开心。为什么呢？因为呢，虽然老板有的时候呢有点无良啊，但是他总不能偷了我们的假期吧？因为10月1号。这个是国家公定的假期，一定要放嘛，
是是是。那即便说不放，我也看到在第五空间也有说啊，我们可能放两三天假，但是我上班的时间是给我有一些几倍的当这个假期的补贴，因为其实你是在确实是不应该上班的时候上班。
对，那我也看到有些人呢，就是请两天，他拿了10天假。
就可能出去旅行。
对啦，就是从9月28号开始请嘛，对不对？然后就放10天。那么我们说过啊，哎，有些呢女士们呢，他们会趁着这个小长假，其实现在呢不是只有女士，男士也会，他们去做一些微整容。
哦，是是是，微整形。
对对，譬如说
埋个线啊，纹个眉啊，
对对对，
垫个鼻基底啊。
刘芳老师你好熟啊。
打个苹果肌啊，水光针啊之类的啊。
那因为7天或10天是可以的，对不对？
当然有一些项目是确实有可能可以的。但这些东西不是说我自己做过啊，为什么会这么熟呢？是确实就像文慧老师说的，因为现在在这样的一个网络时代，或者说是一个这样的大家人人爱美的时代呢，就是这个事情会变得好像比以前更普遍了一些。或者说这些的技术啊、时长啊所需要的也会更安全，或者说更便捷。但这个安全不是说是就绝对没有问题哈。所以呢，如果说真的有兴趣的话呢，还是需要做比较明确的这个调查。
对，而且一定要到正规的医院啊。
对对对对，
千万不要呢随便的受一些广告的影响，或者是觉得哎呀我找便宜一点，因为动刀啊在你的身上，你千万呢要慎思，而且呢要找这个正规的
啊。当然其实动刀这个已经是跟微整形是两个东西了。微整形是大概率是不动刀的
啊。那动针吧。
啊，动针啊，动针可以啊。确实。
那不过呢，我知道有些人呢就是真的是不断的整形啊，或者是整容，你就会觉得他已经够了，可是他还是觉得不行啊，还是觉得自己好像总是离这个完美，他追求是完美吗？又或者是他觉得自己还是很丑啊？那这个心理学家就告诉我们啊，这可能呢是一种躯体变形障碍症。那这个被大众称作幻丑症，就是幻想自己很丑，这样幻丑症。
或者说他一直有一个，他是其实是焦虑症的其中一种变体。就是他其实为什么会幻丑，不是说他幻想自己丑，而是他一直觉得一直有一个这种非常执念的想法，就觉得我就是不够好。 就是不够好的这种焦虑呢，让他转移到了对躯体的这种强迫上面。就说当然我们知道焦虑症有很多的范畴哈，那这个呢就是比较具体的，就是说哦，我觉得只要我的身体往我更想要的方向去变化，好像我的这些问题可能就会解决，或者说我就会觉得我会得到别人的喜爱尊重。但是其实这个我们都知道，这个东西不是靠任何一种表面上的东西获得
的，
对吧？就有些人可能规范到比如说我工作上不太行，有些人呢就是觉得啊我长得不够漂亮啊，或者各种各样的东西呢。那这个呢就是比较明显的，就是说他执着于自己身体哈的这种不完美，然后就一直想要去修改它。然后有些人呢就会，为什么我们也听说过一个词叫做什么整容上瘾啊，
对
那他就会一直觉得哎呀好像我这里弄完了之后，我觉得三天之后我又不满意了，或者说我这里弄完之后我发现哎另外一个地方它又不适配了，就这个就是一个没完没了的一个状态。那但是其实这是不可能通过手术的方式让你达到满意的，因为那个根源的问题是你自己价值感低落的问题，是一个焦虑的一个根基，而不是你真的身体上有什么需要调整的地方。对，
哇，谢谢刘芳老师啊！的确呢，这是焦虑症引发的，或者是说其中的一部分。那有人就是在躯体上，那有人的焦虑可能就是发泄在他的工作成就上，有人就可能是在其他方面，对不对？所以刚才刘芳老师说的根源在哪里呢？就是这个自我形象的问题，价值感的问题。那么，所以知道根源，对症下药是很重要的。
主啊，我现在明白你为何默然不语，你自己就是答案。在你面前，人生难题都将消失遁形，除了你，还能有什么答案？
《纳尼亚传奇》，英国作家C.S. 路易斯。
因我所遭遇天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我就默然不语。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你。
短信号码13229966。022，开头请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线上 A 圈汉语拼音良友点 NET。线上今天与你共勉，共勉。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藏在我心面的
民数记第三章第四节上，拿达亚比户在西奈的旷野向耶和华献燔火的时候，就死在耶和华面前了。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在九月的最后一天，我们呢正式进入民数记。本周金句呢来自于民数记的三章四节上部分，拿达亚比户在西奈的旷野向耶和华献燔火的时候，就死在耶和华面前了。那我们来认识一下民数记这卷书的名称呢，刚好就反映了书卷在开始和结束的时候，记载着以色列人民人数的统计的事情。而整本书的背景呢，就是以色列民在旷野中漂流40年的过程。
就有点像是把整个出埃及呢，再以人数数点的方式重新出一遍。
是， 那如果按照以色列人在四十年间漂流的地区来分呢，民数记主要分为三个部分啊。第一是一章的一节到十章的十节，记载以色列人在西乃山啊，他们在那里呢为进入应许之地呢做准备，包括什么呢？
一到六章呢就提到了数点以色列各支派可以参战的男丁人数，然后安排各营的位置啊，数点利未人的人数，以及说明他们的职责，还有记载有以清洁相关的洁净相关的一些条例。
然后呢七章的一节到十章的十节呢就谈到会幕的事情，利未人的预备啦，还有全体会众一起呢第二次守逾越节，然后呢神更说明了未来会用云彩来指示以色列人起行还有安营啊。好了，来到第二部分呢是十章的十一到十啊十一节
到十九章。
对了，记载以色列人呢在巴兰的旷野，哇，这个精彩了，包括什么呢？
是第十章的十一节到三十六节呢，就说的是以色列人离开西乃山。那么到了十一章到十二章呢，以色列人呢是又开始发怨言啦，然后领袖米利暗和亚伦更是挑战摩西的领导地位。那到后面呢，十三到十四章呢，又说到了以色列选派了十二个探子去侦察迦南地，回来却说他们要返回埃及地，因为他们不相信哈，然后不幸叛逆，上帝惩罚并且发怒他们，让他们不能进入到应许之地，反而让他们在旷野里面漂流。
对了，
那到最后呢，十五到十九章呢是利未人可拉带领叛逆的事件。那么上帝除了降罚以外呢，也郑重地说明了祭司和利未人要保护会幕的这个职责。
然后呢是第三部分二十到三十六章，主要记载以色列人呢去到摩押平原，再次的做好准备承受应许之地。那这其中呢分为两部分，二十到二十四章呢提到米利暗亚伦的去世，然后摩西不能够进到应许地，然后呢二十六到三十六章是以色列人在摩押平原发生的事情，包括呢再次的数点人数啦，和米甸人的征战呢，并且回顾过去的行程，展望未来。好了，这是呢这个民数记的整个背景啊。来，我们有个问题让大家来思考，
你的属灵生命旅程也有经过这样旷野的漂流吗？那么怎样才可以避免这种漂流呢？
孟姊妹，
好，孟姊妹在吗？
那，哎，
青
田老师啊。
哎，对呀。
那我呢？那我是谁啊？
青田老师吗？
啊，对了。
对的。
哎呀，吓死我了！哎呀，还以为
你
忘记了。
你好，你好。
是我们莹莹的妈妈，对不对？
对，我是妈妈。
好。
莹莹呢？
要莹莹在这叫青田姐姐吧。
青田姐姐，青田叔叔好。
哎，小宝贝，现在是不是又开学了？不过我知道你们是在家学习的。
是的，在艰难的学习
啊，艰难的
艰难的学习，但我相信莹莹是开心的学习。
神给你们智慧。
对，好，那不如先背京剧吧。
我们先背京剧吧。
来，
利未记十七章十一节，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我把这血赐给你们，可以在船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因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阿们。
那今天还有没有预备什么啊？例如我知道你们也喜欢唱歌的啊，哈，感谢。
唱歌唱什么歌呢？今天
敬拜让世界震动。
哇，很摇滚的歌曲啊。
好，那你的歌声震动起来吧。
哈嘞哈利路亚，全高崇拜反转这个时代。哈嘞哈利路亚，全高崇拜震动这个时代。
哇，真的要拍掌了啊。
每个星期五早上七点半到八点半，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你们要彼此带导， 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今天呢，有带祷的事情，也有感恩的事情。来，我们请刘芳老师带领我们。
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亲爱的主耶稣，亲爱的圣灵保惠师，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首先为迦南外语一家来祈求，他们愿意永远的跟随主，不偏离。主啊，我们也感恩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一个心智，能够来跟随你。我们也为甘肃的王弟兄来祷告，来感恩，因为他的湿疹经过了治疗，现在痊愈，患肢疼痛也基本上不疼了。感谢主对他的医治，也感谢主你的恩典够用。那接下来我们也特别的要为齐安教会的张姊妹来祷告，因为他在产后大出血，目前还在 ICU 病房。主啊，我们的心也非常的牵挂，相信你也是同样的在看顾他。所以主啊，也求你特别的安慰这个张姊妹她的家人，以及保守她，能够止住她的血，让她真的能够苏醒过来，也让我们作为弟兄姐妹可以切切的为他们恳求代祷。主啊，也求你特别的看顾这位姐妹和他们的新生的宝宝，还有整个家庭。主啊，我们特别的也为小米熊来祷告，知道他在一个很辛苦的工作状态里面，也跟老板的沟通有一些困难。主啊，你知道他的老板是基督徒，他自己也是基督徒，怎么样在职场在工作的环境做一个好的见证，这真的是一个不容易的事情。主啊，也求你真的以你自己的话，以你自己的灵来感动他们，让他们知道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是需要休息的，也是可以有好的沟通的，让我们知道其实在你的里面，你才是掌管一切的。我们也知道万物都有定时，在你的手里万物都是在你的控制里面的，所以让我们真的是可以软化下来，可以依靠你，真正的做，让你做我们的主。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耶稣基督名求，阿
们。
主耶和华，你已经检查了我，我坐下我起来，你都已晓得我心一路，我躺卧你都心疼。
每一个苦难的沙漠上，上帝都预备安慰的绿洲。
我若展开清澈的翅膀，飞到地极，就在那里，你的双手也必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在苦难的沙漠当中，不要忘记我们有绿洲，这个绿洲来自于神。就像呢，当年的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之际神仍然与他们同在一样。所以呢，谢谢刘芳老师刚才带领我们我用这个万峰老师祷告的听众朋友主内家人给他的一个形容，机关枪式的祷告
是是是
那是因为迫切，那是因为很希望在有限的时间里头呢告诉我们的神我们的弟兄姊妹有这些需要，其实神都知道，所以小米熊不要担忧你的情况，神知道的。刘芳老师不会把你丢了，因为神不会把你丢了我们也不会把你丢了，对不对？
是，就像最后我们听到的那首歌，我起来我躺卧主都检查，都在主的手里。
是，好，谢谢大家呢在假期间就是九月的最后一天陪伴我们，愿神赐福您。我是文慧，
我是刘芳，
再见，
拜拜。
睁开双